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对于我们很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说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怎么照顾宠物，是我们很多人会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想问一下周周，是动物园园长，万一动物园园长放假了以后，这一园的小朋友们，那你一般是怎么来处理啊？
我特别特别 lucky 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人都很喜欢宠物，然后首先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宠物比例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两只猫，然后一条狗，然后两只蜥蜴，还有一缸子青蛙。然后因为我当时对青蛙的恐惧，我先生把青蛙就送给了一个也是他这个养爬路上的一个好朋友，就托他去照顾，就相当于送给他了。
啊，我已经听到一个宠物在叫了，另一个宠物在叫。
我们家宠物麒麟不高兴了。
我麒麟红日，请红日稍安勿躁。
就大家继续聊，我先解决一下家庭纠纷。
家庭内部纠纷，然后他们
不好意思，
没关系，你把那个宠物安抚一下，然后再回来。我觉得这一段我们不能剪掉。
是男小孩吗？
那肯定吗？就只有火麒麟才能把它扛住。
火麒麟的声音这样，
爆火了。
我以为是周周家里面什么动物在叫。
没有，那是那去灭火去了吗？就是
我家动物是一直在我身边跑来跑去，就是
啊。
其实刚刚说到那个动物性格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我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说是养猫的人是有狗的性格的，养狗的人是有猫的性格的
啊？哎，为什么？
是因为狗是讨好型人格，猫是需要你去讨好的
啊，就反过来
的。很多时候
讨好我家的猫，它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互不搭理，
它后来所以走向了油腻之路。
这走向了就是彻底放纵自我的道路
啊，开始放飞自己了是吧？
我们家的猫就很奇怪，我们家的因为我养的是布偶是有讨好性格的。
它、啊、是布偶，
他们家说布偶不是猫，布偶
是
狗。
布偶是狗啊。对啊，
对啊，
对，布偶是狗。
布偶就是狗啊。
对，很乖很乖啊。因为朋友家养的有布偶，以前就是放到腿上，就是你把它怎么拨弄随你，你爱咋咋地，就那种感觉。
对，而且说到这个布偶，
最多就是喵一翻身然后它走了而已。
而且布偶，说到布偶这个品种啊，这个猫的品种，因为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当初是很喜欢布偶这个品种的，但是一步行错啊，买了一只混混，就是它是混布偶和英短，然后我才开始慢慢发现，就是说动物的基因很有意思，因为我当时想是说
英短会变胖啊。
不，我想是说英短是短毛，英短是短毛，布偶是长毛。那长毛跟短毛基因在一起，一定是长毛是显性基因啊。那我家的猫以后一定还是长毛，
哎呀，脱毛怕是
不是？对，一定是集结布偶和英短的美颜嘛，对不对？然后我看了大概4个月，我发现我家的猫还是短毛，我当时就很绝望。我当时一上网各种搜集资料，我就发现完了，就是猫的基因它短毛是显性，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各种就是名种的猫混完之后都像田园猫，所以我家猫就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田园猫的样子。然后我还发短信给那个主人说，我说你确定这只猫是布偶跟英短的混血吗？我问了2次，他说我确定啊，我都给你看过照片了，你有什么好质疑的？我就真的是不信，我以为它是从哪里捡回来一只混混。当然在这边不是说混混不好嘛，因为我当时是觉得说我很想养一只长毛猫，然后结果就发现我家的猫是怎么也长不长。我想养一只圆脸猫，发现我家的猫怎么也发不了腮，就是脸永远都是尖的。我后来就发现原来圆脸和长毛都是隐性基因吗？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妈妈
算是一种 对对，
哎，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猫啊狗啊就很多，如果你想要那种长相或者是那种性格，很可能你要去好好去查一下它什么是显性什么是隐性，那如果混起来的话，很可能这个基因就没有了，
对，就不是你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了哈。
对，
我能够想象你说长毛，但长毛你不会觉得家里毛很多吗？因为狗和猫的话，像如果我将来如果养
狗，猫猫更
掉毛，我不想要长
毛。
对，这个
是，而且有很多人，而且
毛也更掉。
对，掉毛这件事情是我之前养宠物之前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就是
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被掉毛这个事情搞的啊。
对，现在就是是不是你现在开始穿衣服要或者家里面的这个设计要改变颜色的路线了？你是不是会你养的宠物是白色吗？布偶是白色
对
吧？
对。然后我非常尴尬，我们家的狗比我们家猫掉毛还严重。
哦，
我们家是柯基，然后它好像是中型，
柯基犬是
中型犬
掉
毛冠军
的，对那样。
哦，我还以为就金毛掉毛最厉害啊，
可是黄色的毛
金毛是另一个。我把狗的毛收集起来，洗干净，搓成毛线，真的是可以搓好大一坨啊！
还可以织围巾吗？织围巾啊，
可以织围巾，可以织吗？
成毛
的
太短了呀！
前一阵子
弄个纺车，
抖音上非常非常火，就是真的有人把，就是把我这个鬼才想法，然后付诸了实践，就把他们家狗的毛，然后纺成了线，然后织毛衣。我当时都看愣了，因为我在纺的时候，我发现太难了，因为长短不一，我一边捻那个线，一边就在哭，一边捻那个线，一边就在哭，在想
需要个纺
车。
对对，其实像
古代的劳动人民啊，太痛苦了。
对，像这个掉毛问题是很多养猫或者养狗宠物的，就是除了铲屎以外的第二个担忧。而且很多，我觉得像一书也算不错哈，就是说在养猫之前，他会想我要养什么样的猫。但其实很多人去买狗买猫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基本概念，只觉得啊，
长得乖就行，
长得乖巧会有缘分，或者他比较亲我。但实际上掉不掉毛也是很多人会很在意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对狗毛会过敏。就说到像我们家哈，就是说我们家其实是一只混血的边牧，是边牧跟 Poodle 就是跟贵宾犬混的。因为 Poodle 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犬种，就是说很多狗的品种跟 Poodle 混了以后呢，掉毛都会很少，因为纯种 Poodle 基本上是不掉毛的。而且大家可能会有种误区，就是说好像狗哈，但是说像金毛或者像那个边牧是一个例外，但其实狗有很多，比如说毛相对较长甚至是卷毛的狗呢，它本身掉毛是少的。而短毛就像柯基那样，你会感觉好像是说就是那个毛可能会扎手，或毛很短的，比如说它像那种就比格犬，反而是掉毛超多的。
我简直出乎我的想，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对，
我完全以为短毛不掉呢。
而且你什么颜色的宠物掉的毛就是会影响你以后的购衣的方向，因为我家的猫是白色的，我一到冬天
深色衣服就倒霉了，
因为全是黑色的衣服，黑色衣服特别多，然后就家里面是白色的毛，然后我
再问个白痴的问题啊，像一书，你们可不可以给你们的猫猫狗狗穿衣服就可以防止它掉毛呢？
不能穿，是都不可以穿，那个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好玩好看，甚至穿鞋，其实对于动物本身的这个毛发啊，就散热呼吸，它特别是穿鞋比穿衣服还不应该做，真的。
啊、尤其是狗狗，尤其是狗狗，
对对对，
因为狗的汗腺是舌头和
舌头吐舌头。
对对对，就纯粹是拍照，纯粹拍照好看，但就那一下，千万不要长期的给它。对，就说你要是冷了，比如有狗狗专门用那种 vest 哈，就稍微包一下，但你要是全天给它套个套头衫，no， 这真的不可以那样。
就如果比如说你要是真的觉得你的狗狗的爪子很容易磨破，也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是比如说要牵到街上去，你又担心它会踩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可以在它出去的时候稍微给它保护一下，而且一定要有选择那个透气性，就是对手说那个一定要有透气性，
对，
就不能给它穿那种什么纯皮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它伤害太大了。
是的，
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虽然照顾狗狗也比较麻烦，离家了以后要照顾，然后掉毛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说实话，这个宠物给人心理的慰藉是很多的，就像艺术刚刚提到了爸爸妈妈反对，但一句话就噎回去了，那谁来陪我？尤其是疫情期间，是吧，自己家里有宠物会不会感觉如果出不了门，因为我们家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家里有个宠物会不会感觉好很多？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啊、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确实是好很多，因为会觉得至少家里面不是一个人嘛，对吧？还有一只猫、嗯、可是猫在陪伴上面的这个作用其实比较少了，因为猫是那种它不会理你的，它一整天就会在那边睡觉。我想周周养的那个布偶可能是不一样的性格，但我家的猫是非常高冷的，就是基本上每天除了晒太阳睡觉之外，可能一天会来我腿上坐个两三次、
啊、
就是待个两三次，然后就又走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基本上觉得反正养猫是挺轻松的，嗯，然后对于慰藉上面其实是主要是在我爸妈在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宠物就像家庭的一个凝聚力一样，嗯，就是他会做，他会出一些很搞笑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其实就
像个润滑剂哈。
对对，在聊他的时候，就我每天都会给我爸妈发这个猫的照片，因为我爸妈回去了之后特别想这只小猫，
记挂他，嗯，哎，
对，因为我爸妈也没养过宠物，然后这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宠物，那他们也会觉得哇，就是好久没见这只猫，然后他一下长这么大了。然后要每天要看它，就跟自己的小孩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有一只宠物会增加家人之间的凝聚力，因为有一个比较轻松，大家都会挂心的一个话题会聊。那在、
嗯、
对对对，那
我好好奇哈，一说经常我们讲撸猫撸猫，撸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撸吗？会不会撸完
就是
一手的毛啊？
铲屎官都知道猫猫会采奶吗、嗯、那采奶是猫跟狗、
啊、
采奶就是说猫会因为从怎么讲，从生理学上来讲，就是小猫在采，就是小的时候会采那个妈妈的奶然后喝奶、
哦、
那这个时候他们是非常放松跟舒服的、哦、那他长大了以后这个习惯是一直留存的，他就会比如说你是他主人呢，或者是说他在很放松很 relax 的情况下会跑过来踩你身上的某个部位、
哦、
然后会像按摩一样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比撸猫还要舒服的一个环节、
哦、嗯，
对、哎、这个是猫比狗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嗯、而且是一个优点。
我是被猫撸我是被猫撸我家猫妈妈生这两只小的时候奶水不是很足，然后这两只相当于是我跟我先生连夜就跟这小孩似的每两个小时定一个闹铃自己起来然后冲那个猫奶粉然后拿小奶瓶、
哎、跟照顾孩子一样啊，
真的是因为喝猫奶粉可能会有上火，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尿液和便便容易
发黄
出来、
嗯、
对、
嗯、
就是容易堵到他那个屁屁上、嗯、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毛巾沾湿然后一点一点帮他就是擦他的那个屁屁，然后母猫那个时候就是身体比较弱，他是在生产之前受到了一点点小惊吓就造成了这个后果。这只小家伙就相当于是跟我们俩的孩子一样，就真的是被守卫大的，就是在我们俩怀里长大的、嗯、
我觉得对我这种小白来说这个宠物就是猫一个大象，狗一个大象
你非猫非狗的others
对，而且就是说到宠物的品种啊、嗯、其实布偶这个品种我当时做研究的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猫它像狗呢，因为他说当时是美国的一个 breeder 好像是他当时繁育这个品种的时候，这个品种这个他家里面一只猫就是出门被车撞了然后就没撞死，但是就捞回来之后发现这个猫就性格一下变得特别乖，后来他让这个猫就繁育下一代之后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可能撞了一下基因改变了吧，就他的下一代的猫都是这么乖后来是不是这样周周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
有这样一个故事，对对，但是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啊、这个是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这个故事确实是就是网上传的比较、嗯、
对
一个
译文
对一个、嗯、一个版本，因为其实布偶的血统是比较古老的、嗯、然后它是寒带猫，它比较粘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 想不到吧，
在你身上去取暖哈，这个都是孤单寂寞冷，这跟人养宠物也差不多，因为孤单寂寞冷需要有个宠物来陪伴。哎，就是
我家猫会舔人，我家狗会舔人，真的就是只狗。
就想到那个日本的那个电影《忠犬八公》里面哈，你看有时候宠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慰藉、陪伴，甚至是这种安全感，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当可能失去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或接受这一点，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我突然想到，因为盛楠不久前，就是刚刚失去他养的第一只狗狗哈，当时很难受吧？送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给他安乐死的，对吧？
对。然后其实以前看很多身边朋友哈，就是说在宠物去世的时候，都会写一段话，感谢谁谁谁陪我走过了，走在海外最重要的一些时刻哈，读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其实像我们家宝宝也是陪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这些阶段，特别是在这过程中，其中有好几次觉得自己会坚持不下去了哈。当时我身边朋友就想，他说如果你要坚持不下去了，你离开这儿了，那你是准备把你的宝宝送到收容所呢，还是送到下一家人家呢？那你指望他将来的日子会比你照顾的更好吗？就当时真的就是想，不行，不可以，就是为了想能够继续留下来照顾他，所以当时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和一咬牙一跺脚，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宝宝陪我度过了14岁半吧，也是很
算高寿了。
对，就是按照他那个品种的话算是高寿了，因为像有一些品种，比如像拉布拉多哈，它可能就是平均寿龄才8岁。
对
对。作为宝宝是一只那个查尔斯骑那个骑士犬，就是查尔斯骑士王那样的犬，它14岁半其实已经算是活得蛮久了。
90几岁的人类相当于。
对，但是也是像很多宠物狗哈，在这边就是说就是会就是生生老病死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最终是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癌症那样的。其实宝宝到生命晚期的时候，还能生活，但是就像我们考虑人类一样，就是生活质量已经是不高了哈，因为是在肺部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肿瘤，会很影响。
哎呀，
所以说那段时间时候已经看到他进食啊，和他的精神头都大
喘气儿都不对了是吧，应该
对。然后送他去兽医那里，兽医当时是说建议我在就相当于是2天之后就回来给他做安乐死。那个时候其实我很难接受，我就想问他，我就说他的这种生活质量，因为我就说我一再强调，我说他的这个就是 life quality， 我说他的生活质量到底会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只要他能活着，他能吃东西，我想让他再多陪我一会儿。然后医生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说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考虑的话，就说那你
他痛苦哈，
你不要再超过一周，最多你再超过一周再把他送过来。结果没想到是在第3天的时候，其实已经他就已经是在过去2天里面已经是颗粒未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相当于提前又约了兽医，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整个一路上就是感觉，感觉宝宝当时他可能知道自己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网上你看过很多视频，说很多像在中国乡下养的一些土狗哈，就是说在知道
中华田园犬要走的时候，
对，快要去世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就是为了让主人不难过不伤心。宝宝其实当时那个状态感觉就像是人去世之前的一个灵光返照一样，就是感觉用他最后的一点精力哈，就是说我知道我要走了，但我还剩下最后一点精力，我再把可能我最有精神或者最能表达的这些时刻都跟你在一起。那个过程其实
从眼神里读得出来，是不是？
对，那个安乐死的过程很快。当时其实医生之前也问我，就说很多主人是不会选择，就说是就是陪着就是看宠物犬最终安乐死的，走到最后的。我当时想，其实说句实话哈，就是说，因为宝宝的后半生跟他前半生比的话，就是好像跟我的这个距离没有以前那么近哈，因为就是结了婚，譬如还有就是小朋友，就不像说以前我单身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跟他在一个碗里面吃东西那样的啊，就真的一个碗，就这一半是我的，那一半是你的。但是后来的话，就感觉陪伴宝宝时间越来越短，所以我是想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话，我可以握着他的爪子，让他在我身边，就是离开。但我没想到那个过程非常的快，就是医生在把他在跟我打招呼说你做好准备了，然后推了一针以后，就感觉宝宝突然间就感觉好像是突然间被注射了一个强心剂一样，突然间非常精神，但是浑身抽搐了一下，然后嗷嗷的叫了一声以后，然后就倒过去了。然后我一愣，我就问医生说，我说就这么快吗？他说是的。我当时我那一刹那，我周围还有很多人，就是我
哭了吗？肯定哭了哈，
我就崩溃的嚎啕大哭那样的。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你那嗓门哭起来估计就会吓掉不少人哦。
对，其实像诊所里面还都是蛮人性的，就是他后来其实你知道当天还有朋友，就是有朋友来，就是真，因为我觉得像澳洲人在这方面就是可能对宠物的这种体谅可能会比我们华人来说要更深切一点，就他们会当时就觉得我今天要送别一位家庭成员，他们还带着花过来让我来看我。后来我朋友都全都撤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啊就握着宝宝那个爪子，就当时就说，就像你打了那个这个安乐死，就是就对。其实我
那个针，
我其实像我他们在英文里面都一直用那个单词，就一直强调说他不是死，他只是睡过去，或者就是啊，就是他就说是 put him to sleep 啊，不是说是 put him to death 这样的感觉。
嗯嗯，
对。
然后对，然后当时那个宠物那个我们的宠物医院也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他给每一位送啊安乐死的宠这个主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就他会在他的前台上放一个。这个牌子，他说如果我们前台的这个蜡烛点起来的话，证明就是现在正有一位主人送走就是陪伴他多年的朋友，那如果就是希望您能配合保持现场的安静，让这位主人在最后时刻安静的送走他的朋友，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宠物医院的蜡烛是为我点燃的，然后最终
很人性化哈。我们这是哪个妹妹已经鼻涕洗
啊？不
洗了，眼泪流的。
我
是哪一位？是蜜雪还是啾啾啊？
我后来
不是我，
不好意思，对，我后来当时
我是一个泪点特别低的人，
不好意思，就是
可能宠物养的多，然后也比较
有感情。因为我也有了同样的经历，但我送走的是一条小蜥蜴。那条蜥蜴来我其实养，就是自己接手养蜥蜴的这两年里面，我送走了我自己三个朋友，挺难过的。
对，而且说像爬行动物寿命可能会更短，
哦，
你会觉得好像，
不是更长，是非常长，
更长，
真的分是非常长，
哦，
但是。有一条是我第一条爬虫的，就是其实我跟我先生就是结缘的那一只小黄，然后他到年纪了，然后离开的前一天，他本身是在东化。
当我们拥有一宠物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但是走的时候哈，还是非常的伤感的。
对，就很想跟周周说一句，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就像对于别的不说哈，就目前我们三个养宠物的人，就是说咱们的宠物就是跟咱们度过一生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幸福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寿终正寝。其实你也
而且遇到了有爱的这种铲屎官，
看到很多社会新闻里面就各种哈，就是说都不能寿终正寝，
弃养啊这些的，
弃养啊，或是在这个就是托运的过程中死亡啊，还有我身边真的好多就是那种就是说啊，情侣啊，养只狗分手以后然后就没人管，就是被丢弃的毛孩子，就是说咱们的孩子在咱们身边可以寿终正寝，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说是咱们是积德，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也是来这一生就是在这世上是走一遭也是没有受什么大苦的，
我觉得我们最后是不是掰回来一点点，刚才盛男还说的不行，我一期我就要离开这儿，已经完全两期了。那我
聊宠物葬礼，没有。
那你得先去把卫生纸抢够了，给啾啾准备在那儿。就是我们最后是把基调还得拉回来一点哈，我觉得开开心心的，就像盛男说的呀，这个彼此陪伴也是一种缘分，有缘分嘛，你就要给他扫粪了嘛。
那真的。你
原来是拉回来基调，
这是首尾呼应啊，真的是搭档首尾呼应。然后我开头你到，然后今天紧扣粪这个字是吗？
因为你一开始你就绕在这里面出不去，我们就一直围着公共厕所啊，
好吧，
家庭卫生间打转转，有开头嘛就有结尾，扫粪也扫得挺开心的。我觉得虽然听了你们那么多哈，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我还是铁了心的，我算了，我觉得我做不到那个的话，不能始乱终弃。 所以我
姐，请问一下，你们家那只鸡最终是被你炖了、炒了还是炸了？
这个我年幼无知啊，我就吃了很，我吃了很多的鸡蛋，我就记得我吃很多的鸡蛋，还有鸽子蛋，都是我爸养的。而且那个鸡嘛，因为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每家的粮食伙食都不一样，所以吃的杂。现在我们经常说，要想健康，一定要吃的杂一点。所以那个鸡肯定是很健康，那个蛋黄
它是走地鸡，自己化缘嘛。
对对对，
肯定是走地鸡。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价格还高。
但至于他最后是怎么被离开这个世界的，完全不得而知，所以仅仅记住了那个鸡蛋的香味的。我觉得他也算是有缘分吧，不管是养狗啊、养猫啊、养爬行动物啊、养鸡啊、养狗哈，就带着这种爱心，带着这种这有一段这种记忆，有一段这种经历，都是特别好的。
嗯，其实其实说到爱心，我也是觉得我在养了宠物之后，其实对于小动物的爱心会加倍
啊。
就是像我们家楼下，就是我们家楼下也有一些流浪猫
吗？
对，有时候会去给它喂一些吃的啊，就是其实是觉得挺可怜的，就觉得哎，我们家的宠物对吧，就非常舒服，每天什么都不用愁，然后这些猫就很可怜，所以就觉得。整个人对于不光是对于宠物啊，对于孩子，我觉得以前我是对于小孩是不大感冒，就是感觉不多的。但我觉得我是养完猫之后，我突然觉得，哎，我可以孕育下一代了那种感觉，
就给毛孩子当妈当了，就自己已经不想当妈了。
对对对，耐心
啊，有了耐心，耐心，对对对，有了，就是觉得好像初当家长，不管是猫还是人呢，就初当家长，当完了之后发现，以前觉得就当家长很麻烦，然后后来发现，哎，
你会当上瘾的。
对对对，会当上瘾，其中的快乐，其中的这种享受，你会
享受、享受，好吧？盛楠，以后我觉得给年轻人上课的时候，留到以后，就像何阳这样，我们需要给年轻人上一课了。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就会来聊聊怎么教育孩子，尤其你生了个啥。
对，下期节目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谢谢。
对，然后你几次像挣扎着爬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生了一个布偶猫，但是就生了个火麒麟，是吧？
就完全不是龙族，为什么我孩子？火麒麟就是这种感觉。
不，我们节目不应该带一带正能量吗？不用总教年轻人怎么去，对不对？有点正能量。
我们要告诉年轻人真相是什么？走进科学，不要以为自己养了个布偶猫，它挺乖，想怎么拨弄就怎么拨弄。但最后往往你会发现，它想把你怎么拨弄就把你怎么拨弄。
我看完真相还是想带一层滤镜。
哎呀，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哈。虽然这个话题一开头有点毒。感觉每个家长
很好吧，很开心吧，真是的。
就是有毒是好事啊，我觉得现在鸡汤喝多了，我反而喜欢喝毒鸡汤。
对啊，
就因为毒鸡汤它是带着真相的，
闻个屎味也可以了吗？
这个就留给你了吧。没有大粪臭，哪来的五谷香？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你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吧唧的感觉？
天天走狗屎运，谢谢。
其实只想过在澳洲就是养鸡，然后还有就是养猪，而且我一定想把它养肥了再说。我真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但是我也会带着爱心去养了。但是具体养肥了究竟干什么，到时候就不好说了。
哎、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哈，能参加我们今天聊这个铲屎官和。我们的主子，但是我觉得好多好多话题没聊完，在未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角度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谢
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